interesting outlook.
So, hello everybody,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我叫 Kristen Spain， 我是 ICANN 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互联网的治理的这个会议，你可能觉得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会议，你们尤其是今天早上到会的那些人，你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呢，我们这一期会议呢，我们要讲一下今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认为这个明年会发生些什么。当然呢，也会包括一些我们今天早上告诉您的一些已经告知的，我们可能会进行这个讨论。那么呢，我们会把这个在巴厘岛的这个会议日程呢，我们会进行一下这个审核复审，并且呢再讨论到我们这个工作组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同时也会讲到明年呢，就是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以及在这个韩国会开会的，以及我们在这个互联网管制这方面的这个努力怎么能够帮助到这一层。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呢，我们大家呢今天能够互动。所以呢，那我们只是在这个台上的这些同事们，他们会进行这个讲座，然后但是任何时候我们欢迎这个楼欢迎底下的这些人呢，你们有问题可以进行提出意见，或者是进行评论，我们这有这个麦克风，你可以来踊跃发言。那么现在让台上的这些小组的成员，让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这样你也就知道他们都是谁。谢谢你们今天到场。那这个是我们这一周的第一个小组。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下这个互联网的管制，以及所有的这个新的这种主张啊，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新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是这个 ICANN 董事会的成员，我叫 Algamas Forty。那我自己呢是这个律师，然后呢我有时候也是企业家，尤其是在这个信息技术工程啊，然后这个并且是在这个电脑工程以及这个这通信工程方面，我已经做专家做了26年。那我叫 Jack Bergman， 我是 AT&T。这个小型的这个电信公司的这个人，同时呢我也是这个 IGF 的一个这个多利益主体的顾问。那我叫 Debbie Martino， 我是法国的这个特殊实体的互联网的组织的代表。同时呢我也是代理这个数字的这个实体方面。但是我这个名称太长了，我主要就是说我是这个互联网的我是法国的这个代表。我很高兴今天能够过来到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来，谢谢。我叫 Scholars Afonso， 我是 CGI.PR， 是从这个Brazil 过来的。那我现在是代表一系列的这种组织，同时呢我也是这个巴西的这个互联网章程的主席。感谢各位。非常感谢。那我们小组成员还有一位缺席，你们知道 Alice Adam 在哪儿吗？他可能躲起来了，谢谢。那我们首先要查看一下这个或巴厘岛的这个 IGF 的，你们能不能举手，谁去巴黎开了这个 IGF 的会议？哦，这么多人，哦，太棒了。那好吧，那我自己就那让 Olga 开始吧，就好像他对 IGF 的这个印象如何。这是您第一次去的那个 IGF 的会议吗？是吗？哦，那行，那您告知我一下，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改进，还有需要什么做的？感谢 Chris。我认为我们的这个意图呢，这是我们这整个是一个互动的小组。 所以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希望您能跟我们共享，也许我会问你们的问题。并且呢，这也是确实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所以呢，那我认为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多方利益主体的这种模式，所以我认为呢，这也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经验，尤其是在这种多重利益主体的这种设置之下，尤其呢，你这个人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也就知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多少的这种进展，而且通过这种对话的形式进行的，与所有的在不同的小组中与不同的这个与会者进行探讨。那我们在这个小组中呢，我们并没有说是好像就某一个特别的这种条约，好像或者是解决这个办法，然后是非要达成一致意见，而只是进行这种自然性的我们的这种这个对话的信息的这种交流。所以呢，我所要说的就是我所参与的所有这些论坛呢，尤其是在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层次呢，它的本身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这种多利益主体的这个从这个层面上来，而且从这个就作为人类来讲，我们有这种对话的这种举措，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经验。然后呢，这样我也可以看到我们多方利益主体的它的它的发展趋势，并且呢，我们也知道如何进行合作，以及在这个对话方面我们如何进行。所以那这只是我的一个一般的这种印象，我可以跟大家共享的。同时呢，我同时也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管制的重要性，我也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在巴厘岛的时候，每一个小组呢，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这个问题，然后最后把这个互联网的管制的这个主题呢，都给提出来。也不管是不是民间的组织啊，然后再讲到了他们自己的这种担忧啊，或者说小组本身呢，他们也讲到了互联网的管制，或者说这个电子商业方面，大家都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这个未来互联网的发展，都给引向了这种最有趣的这种对话，也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应该担忧的事情啊？如何应该进行这个解决呀、或者是讨论呢？尤其是在这个多利益主体的这种模式之下。那么呢，我就是从这一周的这个讨论呢，所有那些在巴黎与会的那些人，他们大家都可能会同意。就是我们在解决这种非常困难的互联网的问题的时候呢，不光是那些在互联网的在互联网这个领域的，尤其是在这个作为社会来讲呢，那这种对话呢，也使得多方利益主体之间，他们都有这种互动的这种扮演这种互动的角色。所以那我讲的也指的有这个民间团体呀，有这个技术层啊，然后政府层啊，以及互联网层啊，以及学业机构等等。那这也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多利益主体方也都起到了回应。我认为在巴厘岛的会议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星期可能会多讲一点，也就是一个互联网，以及这个巴西，要求要召开一个会议，是有关这个互联网管制的这个会议，使得我们会，想到了这个互联网的管制啊。那么在巴厘岛的时候，很多人呢，他们都认为讲到了，并且呢，也都是计划着说是，也都是第一次，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活泼的这种讨论。那么在这个多方利益主体的这个特性来看呢，我认为它的最大的挑战也就是，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然后呢，它只是这些事实以及架构还没有充满进来。比如说巴西的会议啊，或者说是这个一个互联网，但是呢，参数已经足够了，我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讨论，我们讲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 并且呢然后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回应，并且我们应该需要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下一步往前推进，而且这是一种公开的这种对话。非常感谢，感谢欧哥。Jeff， 希望您从企业的 角度来给我们讲一下巴厘岛的这个印象。我是这个同意欧哥所说的，我认为 IGO 也是在不停的自己的改进，而且是从广泛上的这种层面上进行改进。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我们是非常的重视能够在一个论坛里面我们能够这个有这种刀锋能够讨论这种刀锋性的这种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的它的本身我们都可以涉及到。那么在这个互联网管制的论坛上面，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如何能够从这个全球互联网的层面上，我们如何来这个从这个互联网的管制的方面，我们来应该如何进行，并且呢是从这个政治层面上，就像那个 IGF 一样，也能从世界上各地把所有的这个多方利益主体的那些人士带到一起，让我们能够进行讨论，并且呢这也是一个这种进化的一个过程，使得我们能够吸收新的这个主张和新的主意，然后同时呢也会使得我们的这个效率呢能够有质量上有所提交，能够有所提高。那我所讲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来这个解决那些实践性的那些问题。就好像那个前年召开的那个全球的在这个有第三世界的那些国家呢，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影响到经济上面的对经济上面的影响啊，所以我是说那这种也可以帮助管理这方面的问题呢，同时也可以进行这种共享同时呢也可以培养那这个互联网上面的这些政策呀，以及这些实际的应用，所以呢，那我在并且呢能够更有效的发声。那我还想做评论的呢，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很多的它的这方面的出现的问题，我知道在这个一年发生了很多的很大的事件，有一些呢是很成功，尤其是在这个社区中呢。他们非常成功的做出了一些举措，使得他能够成功，所以我非常感激这种事情的发生。然后呢，我是希望呢，就是也推荐，就是所有的这个IGF 的流程过程中，所有的这个多方利益主体呢都能够做出贡献。所以有一点我要说的呢，就是从这个 UN 这个层面上来看，就是所有这些人，我们都应该尽量的就是做出承诺。如果你那个最早的做出承诺就越好，你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到时候到那个时候也就没有那种特别强有的那种承诺了，使得这个 IGF 能够成功的发生了。谢谢 Jeff。那你是从这个那你觉得作为政府来讲呢，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有所不同呢？就好像从那个这个作为非政府方呢，它作为多方利益主体来讲，它有什么有所不同呢？很抱歉，我听不清楚。我还正在读你跟我说的，对不起。不管怎么说，它都是越来越难。我是想说的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呢，就是代表一个政府的话是一件很舒服的这种事情，尤其是在这种论坛上面来代表。尤其呢第二点呢，也就是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别人的意见呢，我们也可以做出这种相应的决定。然后第三点呢，还有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就是这个关于这个 IGF 这方面也不用马上做出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让人舒服的一点。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出任何的决定。我也想说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时间这个事情的出现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并且是非常有效有所帮助，而且确实是这个时间就应该发生这个事情。 然后它的这个趋向，它的趋向，就我想说的，可能也是有点有点激发别人的这种愤怒，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个互联网，它是一种这种传统的，就是在这个大的这个主题出现以后，我们一般都是我们大家都下一步应该怎么样，我们要讲些什么东西，所以呢，作为互联网来讲呢，是明天会怎么样？那今天也许是最快的进行演变。这使我回忆起，好像很多的会议，你有时候你问，那咱在巴西想干什么呢？什么时候做呢？然后在什么城市啊？然后要讲些什么话呢？那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内容，也就是这个可能会非常有用，就是但愿这个巴西的这个代表呢，他们很庞大，然后我们可以跟他们进行这种交流，不光是政府之间，以及与其他的这个利益主体，同时也可以进行交流。谢谢，我知道我们可以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回答，但是呢，我现在想从这个听众底下呢，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你想共识，你想提问的话，或者是你要准备好了，因为我们这个一会儿就可能会问到你。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首先我是想做个评议，就是关于这个 IGF。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件。然后这是2006年开始的。在 IGF 制的这个时代呢，你没有看到这种大的变化。比如说它的这个方式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是说这主要的这个干预呢，就是。从这个2006年到2007年的，也就是我们进行了这种现场的这种讨论，就是我们当时有这种争议。否则的话呢，它的这个基础就是一个对话的这种形式进行的，而且是非常好的。那这种多方利益主体的这种对话呢，它不光是从这个政府层，也是从这个社会层。我们的大家都参见了所有的这些多方利益主体们他们的这个参与，同时呢也讲到了有好几个这种组织啊，以及这个机构，他们可以碰头啊，并且呢这个组织了这个经济的这种合作。那我认为这也是 IGFIC 我今天所看到最重要的一点。但是你看这个突尼斯他的这个会议呢，你就知道，那也就是在122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有两条他就讲到了这个 IGF。这也就是这个联合国他们所应该做的任务。尤其是在第72条，也就是这个突尼斯的这个日程的这个第72条。第12项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活动时候，他说应该做的呢很多呢，很多这些活动呢并没有像他这个在这个突尼斯这个日程所列的那种形式而发展而做出来。所以呢，很多的政府呢，他们认为呢，就认为这个突尼斯日程它好像是一个像圣经一样不能够随便去动。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去那个完全的彻底的把他这个日程上所说的那一条款彻底的实施出来，然后最起码是72条没有，那最起码而且还有4点，有两条是个推荐性的，然后在这个 NGF 里面也讲到了 NGF。 那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到一个能力培养。那这个 IGF 呢，它就是不管它是这个突尼斯的日程还是什么，它不管怎么说，它都是它不光是这个流程方面的这么一个方向，而且它有这个多方利益主体的作为一个组织来讲，它是由 它是由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处所过滤的那些人物所组成的，所以呢，那也就是非常好的这种代表性。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缺少这种适当的这种关于互联网管制方面的这种技术技术人物，所以呢我们就缺少这种专家，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关于把这个 IGF 每年的这个日程的这个精简，我们这个精良，我们都缺少这方面的动作。然后还有这个 WGC 的工作组呢，它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复合化，我是说呢，它是多少，它也是平行进行的。那么我们从这个 WGAG 的这个工作组和这个互联网的管制，去年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它的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这个提供给这个 CSTD 的这种支持，那也就是为这个互联网发展的这个提供互联网的这个支持。所以那么在下一年呢，这个关于这个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呢，以及互联网的未来的发展，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广泛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是试图来收集所有的这些主题，然后这些问题把它给收集在一起，然后那个所有的问题加起来差不多有300条。那我现在就好像必须要建立一个委员会，然后来进行管理。这就使得我想起了 WGAG， 不管怎么说都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然后呢，并且这个结论也都差不多，就关于这种互联网的这个管制的这个基础的这个主题。所以呢，我要跟你们说的也就是这些，这就是关于 David 所问的问题的回答。那么我所提供的信息呢，也就是你们大家已经都有的信息。这个巴西的会议，这个是已经很长时间的，那成为了一个会议。我们现在管它就叫一个这种会议，并且是多利益主体的这种会议，或者说是为互联网的未来的管制。
那么这是会在是在明年4月份的，在圣保罗1月23号到24号到25号，这已经建立了。那么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因为把所有的过程，我们都是对外开放，让大家讨论。那么对于 ICON 自己呢，我们已经和 ICON 的这有限的信息是相关的。那么包括是在这，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和这个巴西总统和这个我们的 body 有了个这个这样的共识，他们是经过 Mondivia 的公报之中根据的精神来做，我们当然是非常快的希望了解到到底是哪一个企业和哪一个组织是在这里面的多利益方，所以我们才能知道谁到那个时候会去出席感谢。那么我们现在还Carlos， 那么我们也会下一步谈到关于在巴厘岛这个工会的公报的有关的事项，在这里听大家的反馈。我们知道在巴厘岛那边非常漂亮，有美丽的海滩感谢的，我抱歉晚到了。我在 RGFN 在这个巴厘的这个会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那么我觉得因为以前在这边我们在迈罗比举行过一次会议，巴厘的这会议也是非常好的。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在这么长时间之间是怎么演变的，就是这个讨论的水平越来越提高。而其实从我这个地区所来的呢，因为有更多的 IGF 的更多的人参加了。那么今年我们有南非的 IGF， 这是第二个。那么只是不光是在东非，而不光是在这个中非西非，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把非洲这么多弟兄都包括，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了。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对我们国家这些的啊，我们国家的这些兴趣是应该代表在这些啊多利益相关方里面代表出来。那么在我们这边怎么来发展 ICT 的这个政策方面呢，和我们这个在这方面各个国家的政府他们进来比较和政策，所以他们在讨论这个我会考虑到这些的因素的时候呢，因为是我们 IGF 给我们介绍了这种多利相关方的这种模式，我们现在看起来对于我们在所有的这种信息确认的这样子的会议上面，我们都当时就觉得我们使用这个 ICT 来实施这个在不同的地区来做这个实现这个多利益主体相关体，那么使用这个模式在其他的地方也同样使用，我们觉得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在我们面临的这方的挑战呢，他现在当然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想要做一个民主的互联网的这个治理。那么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呢所有的这些管理的形式应该是有希望有改善的。那么我目前看起来呢，对最重要的和最有意义的呢，就是有更高的水平的人更高等级的人和各个这个利益相关方的各方都参扯进来，而且是高层的参。那么从 IGF 呢，从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这种参与，对我们来讲，当虽然大家有不同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让各个地区的人都能够在这边有效的参与这个互联网的智谈。谢谢。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小组会里有其他人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你们那下面的人有没有任何的想法，对于你希望要问什么任何问题吗？这个麦克风在这边都在留，你可以走到这边来的麦克风来讲话，这是非常好的。非常感谢 Chris， 我是从这个国际商会过来的，我是在这边讲，有几个人就像他们刚才提到的，尤其像爱丽丝刚才讲到的，就是多么重要的这个互联网的治理是怎么跟不光是在国家也在地区各个地区的一个重要性是什么，而且呢我们这样子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有益结果。那么这今年呢，我们今年要考虑的问题是，就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方法，就是在这个在我们在主访会场的时候有讨论过，就是在这种多利益相关主体的时候，在这个治理方面怎么做。所以对我们大家来讲，我们到底这意味着什么，这是里面现在是做了一个能不能在国家的这一级的基础上对这个多利益相关主体做出一个新的这个提案。那么我们现在目前说包括大家所有的人都参与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政府谈到很多时候在很多在特殊的情况下，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方案，在具体到各国怎么去实行，我们就是多有每一个不同的因素，在这个怎么能够做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这是我们今年的新的目标，我们也希望讨论在这方面能够继续。谢谢，感谢 Alice Asira。 那么我也希望还有从几位从加拿大和其他的几位过来的从这个荷兰过来的人来在被这发展。那么你有任何，首先我想道歉，我也来晚了，所以我因为像刚才讲的 Alice 讲的是非常有鼓舞性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想从 IGM 的这个经验我认为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在不同的这个治理网的生态系统里面呢，我们看这边在 ICANN 一般情况下不考虑这样子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给了我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带来了一股新的生气，因为有新的机会给大家很多多种多样化的这个环境，而且呢在很 这些环境又的确是由互联网的各个社区相关才能造成的这样子的影响。另外呢，你不知道从 IGF 的结果是什么样，你什么也不知道，那么是不可难以预计的。所以这种难以预计本身是也是非常妙的，因为你到这边到了看到它的事件的发生，在这种环境上，如果是你以前的这个会议如果是这样的，以前是都按照规则那样进行的话，是比较枯燥死气沉沉的。所以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种情况下他出来的公报和出来的结果，你都可以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不会有这个生气活泼的东西。所以我明白我们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会议可以走到一个不同的这个程序来。所以你看呢，谁到这边来讲啊？我的名字，我是从 FTRD 过来的，然后我是要讲到我自己的几个观察，然后我会跟你们问几个问题。就像刚才你们有人提 Alice 提到的时候啊，我们应当从这个包括支持那些国家他们就使用的这种多利益主体的模式来对他们国家的互联网进行支持的，讲我们尤其是从国家的高层那边来讲，我们是觉得从 IGM 的这个持续性来讲，我们都应该他们提出支持。另外一个是我们非常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把更多的各国政府牵扯参与进来，就是尤其是在讨论到我们这个问题上的时候，那么在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个政府的参与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府不到位，人民就不能到位。所以这些最具体的问题呢，就是互联网的这个治理呢，它是从这个有些人是非常致力于这一方面的努力的，那么这些对于这些人和我们所有的政府来意味的这些互联网的治理是指的什么呢？当然这个治理不是完美的，但是在目前我们想到的是其中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因特网的治理呢，就是应该是我们能不能在这边提供各国国家各个利益多利益方的平等，因为你现在这个你的如果你这个国家之间不能平等，这个治理互联网的治理方面的多利益方也不能平等，这就是我要讲的。是，谢谢。还有我们一会儿再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别人讲话吗？ Olga，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是提出了一个这样一点，我们刚才以前讲过一点，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星期的第一天，来我们来讲一下在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过程之中能够保证各国的利益，而且是各国的我们各个国家的到这边来参加的这些专家，不管是政府方面的专家还是英德方面的专家，他们在这边进行讨论，来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看，我们希望和你们分享非常这个坚实的这个经验，因为是从巴黎那个岛上来的，那个是我在那边是第一次和他们和 IGF 的这个经验和那个阿根廷政府第一次进行分享，而是 CNC， 所以就 ICR 的那个 CNC 和他们的人民和我来人们一起来分享我的经验。最有趣的是呢，他们在那边能够见面而且进行对话，而且有的其他国家的相关的这个组织，尤其是墨西哥和这个巴西，他们或者是正在建立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过程，或者是已经发展了这样的一个进程。这个对话呢是非常丰富的，每个人都已经从这个会议中得出了这样的这种结论，就是他们能够这种过程在阿根廷做的这个是可以在其他的国家由他们来同时进行的，那么他会有非常富有成果的这个最后的结果。非常感谢 Jeff 发言。 我也是要想刚才讲到 Alice 的，我再加复议几句。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呢讨了很多关于全球性的会议，我们会再听到更多的或者讨论更这方面，尤其是在今后一年。那么我们已经有很忙的议程了，因为我们现在要看一下，不光是从全球的领域和各个地区的领域，这都是我们的挑战。那么在很多我们现在不光是就是举行全球会的全球性的会议会有一定的难度，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如何能够在各地地区，在当地的本地的地方进行鼓励这方面的参与，那对我们来讲是更有挑战性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当地的这个水平，怎么能够帮助 ICANN 作为这个相关多利益相关方进行参与，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的确是如此 ，Jeff 是这样说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到这个 Z-Head 里面去讲，然后我当然是讲在这里。没有，它不能够影响到，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在如果是暂时光在这个非洲大陆来做这个，在它只是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全球相关的一方里面讲，而是我们应该把他们看到作为不同的国家，因为我们在这个非洲，在这个全球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分量还是很小，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怎么在各国之间进行这个互联网的治理，在他们而不是作为一个政地区。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同样的这个资源，我们也和其他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渠道和资源，所以我们这种治理只能在国家或者是大的地区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你来看一下这个非洲的 IGM， 他们那边有很多呢。都是有提交，把这个东西提交上去，提交给政府了。比方在肯尼亚，在过去四五年呢，所以呢，他本来在过去四五年，这个互联网的治理这个肯尼亚政府的一个部门来做，但是过去他是把它转到了一个特殊的年轻的组织来做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向上的积极的结果，非常感谢。我的名字是 Zahi Jamal， 我是从巴基斯坦来的，然后我到过几个这种 IGF 去开会了。那么我是说这种会议呢，看上去挺高，挺不好，因为到那边大家都感冒了，而且呢所以呢我觉得目前为止现在使用这种到各个地方去不同去的开会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从各国的来讲，他们每一个国家，他们是不是有他们自己的互联网治理的这个构造呢？那么我就来看看我们自己这个 ICANN 他们在做不同的这个工作坊，让大家来。我只需要我们大家在这个国家是可以使用Intervent来做的，我只要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就让他们看一下这些我们的工具都在有。而且我在我们那边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看大家在那边的会场是充满了活力，而且对这些这些活动觉得是很有吸引力。所以那么我觉得这种呢，就是怎么能够使得这些活动成功，能够帮助互联网的治理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 GF 的话，因为这个，而且这个 IGF 呢，不光是能够再把我们的人参与进来，而且也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而且是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个概念是 IGF 的概念是我们从这里开始的，而且我们是从这边才学到了这个多利益方，而且呢是从草根从下至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做，不管是决定的做出或者是来提出这个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上面为他们提供的意见，这都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就是在最后呢，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国家应该怎么来做，我们应该对互联网的治理应该是一个实质性的，因为也许是 联合国可能不能够管到这一段，但是我们自己应该组织起来，把我们这方面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成功，我们也可以做开始其他的过程。而且在其他的这个明年的话，我们在啊巴西可能还也会参加这样子的会。那么，所以我的问题就是给奥嘎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个 GNSO 的这个会议呢，它到底在这样在这个。他们的会议的这个结果是怎样解释的？那么也许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巴西会议上面，会议的议程上面会桌上会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所以这些问题是放在桌上讨论公开的呢，还是在桌下私下讨论的呢？还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还是最后一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能够回答吗？是的，你当然可以。如果这个巴西在圣保罗的这个会议呢，是如果得出这个共识，就是说我们要参与是使用多利相关方来呢，那么就是说你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做。因为我想这好的事情就是从这个 INF 的这个讨论应该是放在双面上做桌面上进行的，我会向我的政府是这样要求在桌面上进行。下面到啊 Olga， 然后是 Tijani，奥嘎先讲，然后是提让你然后奥嘎你先讲。我只要讲得非常快，我就讲 Gansahid 和其他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准备为这个会议做准备。我只是要在这个艾亚娜这个合同这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我现在开始来开始在这方面对你们的问题做出记录，你想怎么想呢？啊 ，Carlos， 你可以这样讲，当然我可以很快的讲啊，是的。Alice 他讲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非常好的艺术呢，是我们现在已经为此制造开始了一些基础。而且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也有很好的例子，尤其是在巴西我们有一个例子和这是非常相关的，就像我刚以前讲的，就是这个很长的这个日程，议事的日程是非常长的，所以就是不光是在这个对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公民权利是什么，那么我们从这2009年就开始了嘛，我们在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经常了很多的挑战，而且呢现在。而且我们的这个提案是已经被我们国会通过提交给总统了，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是大家多利相关方的共同的参与呢，对于我们来讲每一个这个部门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参加的人首先要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使得我们能够参与进这种创建，能够创建到这个叫这个广泛的这个观点上来。所以呢，那么呢，这个过程呢，它的这个流程呢，如果你知道我们最后的这个民权方面的这个对民权的观念的这个观点的话呢，你也就知道这个国家的互联网的这个发展，我们知道它最后的结果如何，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它是一个这个民间的这个社会呢，它是作为一个多利益主体的方来，我认为呢这个爱丽丝她说的是对的，然后这个多利益主体呢它的这个主张它是一个从这个流程的这个方面它是从中延伸出来的。谢谢 Carlos。我是一般会员的这个成员。关于 IGF 大家所说的呢都是在这个突尼斯的议程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 IGF。与任何的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只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互联网的操作。那这个操作呢，就是从一开始就有了。你也知道，我们一开始是有多么的困难，把这个事情让它开始。 我们的这个这个资源非常的缺少，并且一开始被拒绝了，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应该这个 AGF 这方面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小心一点，而且呢也没有而且在 AGF 里这个政府的这个参与和卷入以及它的这个利益这个兴趣也比较少，因为政府的参与呢因为政府的参与呢它是减少了，这也就是它的出现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的这个有的部分呢连十个人都不要，有的那个会议连十个人都不到，而这个通会呢我记得那个通会下午的那通会可能也就10-15个人参加，这也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个工作坊啊，参加的人就更少了，寥寥无几。所以我认为这个 IGF 必须要演变。为了使它能够演变呢，我们必须要让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系统来工作。这样这唯一用这种方法才能改变它的规则。如果它这个未来不演变的话，那我认为也没有办法维持了。谢谢。谢谢是Shani。Stefana, 请来。我叫 Stefan Tupi。我是意大利政府的代表。并且我参与了所有的 IGF 的这个工作。也就是除了最后一个我没有参加。我不得不说这个意大利的立法成员呢，这个政府的参与，有我代表的，有很多次呢，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很多次了，就是应该值得去参加的，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反响都是一种消极的，但是现在呢，我的这个观念是积极的，同时呢，也是那些跟我一起来的那些人，也是这种积极的观点。但是呢，这个过程呢，在这个突尼斯的议程和会议上呢，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就是突尼斯再加上10，所以我们呢现在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想所想在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这个全球化的 IGF 呢，我们现在还是个孩子，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它都参与进来，很多的国家呢它都是这个孕育而生的，然后呢他们表达了这个多方利益主体的这种模式，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政府啊他们的这个参与，也许我应该告诉我们也许应该告知他们在全球会议上他们应该进行参与，既然我们都快2015年了，我们现在应该交流这个方面的主张是非常有价值的，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因为在那个有些国家他是想继续 IGF 的话呢，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用户的一个流程一个过程，有很多的这种谈话和交流，在这个当地的社区啊以及在国家级的立法这个层面上都讲到了，非常感谢。那我们最后发表意见，我就是想再说就是刚才讲到了这个地方和区域的这个 IGF， 也就是 IGF 的这个儿女们。那我的这个组织 CIRA， 它是这个 CA 组织的，我们进行运营。那我们创建了这个加拿大的 IGF。我们不应该是失去对它的重要性的这个关注，因为我认为呢，从这个全球性的 IGF， 它也是两条路。因为我们同时也带回到这个社区里面的这种非常富有的这个不同层面的这个观念啊以及主张啊以及挑战来自不同的区域， 从国家级啊，或者说是这种区域性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重要性，全球的 IGF 的重要性，的这个观点，因为呢，它是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呢层面呢一直灌输到我们这个社区，所以呢，那我们的政府呢，它也确实是能够凑在一起，也能够在这方面能够那个殊途同归。因为我知道我的政府呢，他们到我们这边来，他的这个官僚啊，当局他们来查问这方面的问题呢，这种事情一般都不会发生，因为这他不会从这个最终用户那儿这个听取意见，那这个什么这个保的安全呀，或者说各方面都会过滤到那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层面都过滤进去，所以呢使得这个多方利益主体呢最后都把它推到这个地基的这个位置去了。那我所听到的这是一个好像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个意见，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讲一下明年所要发生的事情。那我让 Nigel 他现在坐在前排，能不能很快的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明年的议事日程上会发生些什么呢？然后我们就会让小组成员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我想 Jeff， 你可能对你作为这个成员来讲，你可能会有关于这个互联网管制方面，你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你会来做出评议。Nigel， 请来，对我会说的很快，因为很多的这种讨论要进行。就像今天早上的会议上所提到的呢，就是那我们的这个比较，这个每年的我们的主题都比较狭义，那这个2014年完了就是2015年了，然后那我们的就很多的事件的发生，如果我认为这个如果这个 ITU 的事件的发生啊，以及互联网的问题啊，以及这个世界的这种电信的以及发展方面的这个会议呢，那这已经是第四年的这种ITU 的这个会议，并且是它的准备阶段。然后还有它是来自不同的这个 ITU 的这个区域啊，以及不同的这种工作，还有不同的这种发展的这种阶段。所以呢，那么这个会议呢，它是在四月份开始的。然后我们一般我们最初决定是在山姆市，但是可能也就会在别的国家进行。那这个政府呢，在这个会议中呢，他们所的这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去就是要集中精力这个 IPv 第六版协议，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会进行讨论。那你从这个 WTDC 的这个问题，然后那我们还有这个全会，那这个全会是四年的这种 ITU 的这种会议，那这个也是事件的发生，一般在这个时候就进行选举，然后这个十月份呢就会有这个全体会议，然后还会选这个新的新的秘书长啊，同时呢在这个会议上，很多的成员也有这个机会呢，他们也可以来查看我们的这个宪法，也许如果有更改的地方，然后成员们也有这个机会来从这个范围内呢进行更改，当然了，那些参与的成员们参加这个 ITU 的还有这个SEC 的成员，他们也会参加进来，到时候也会提出这个建议就会能够更精确地提出这个 ITU 它在这个互联网的空间方面它到底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跟这个 ICANN 共同工作在这做这一块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我们 ICANN 和其他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组织，以及还有其他的，我们把这些事情都看得非常的严肃认真对待。那再讲到这个世界这个高峰会议的时候呢，作为总结，是2003-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会议的时候，尤其是在突尼斯的议会议程的时候，以及这个联合国的全会的时候呢，我们都讲到了这个突尼斯的议程的它的效力。 并且呢以及他的这个那个在实践中所做出的一些的应用，然后呢也创建了这种多语言的多语言以及这个互联网可访问性等等。那么呢这个他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复核呢这个审查呢也就是就是也只在那个在巴黎呢在召开了一个二月份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会议。同时这也是与 WTDC 相关的。那这可能也许是在四月份也许是与这个 WTDC 或者是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的开都不知道呢。所以呢让我们查看这个突尼斯的议程的话呢以及其他这个会议的然后我们再做出这个建议。然后呢不管怎么说呢那这个 ITO 的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呢它彻底的被开放了这个大门。所以呢那最后我们呢在这个纽约现在也进行一场这种讨论。这个星期进行了这个讨论讲到了这个最终这个复审最终的复审也会做出结论。就像我所说有这个 NESCA 还有这个 ITU 的这个事件啊四月份会发生，然后我们最后还有这个高峰会议。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互联网信息的这个高峰会议，可能到时候就会有一个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全会的这个报告。所以呢那这个具体的这个方式呢我们还正在讨论。谢谢 Nigel。 那 Jeff 请您来。我们如何能够对于这个多方利益主体以及在这个全会中从你的这个经验来看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应该怎么去或者您认为应该怎么去做来做到这个多方利益主体的这个模式。首先呢我认为我们大家认为这都是一个富有挑战的一个事情，因为很多呢就像 Nigel 所说在这个 ITU 它的已经取得了进展，然后比如它的这个准备流程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情。这个 Nigel 他没有提到这个 CFTD 的这个工作组他和这个 Peter 所讲的这方面的合作。那这个多方利益主体的他们这做了很大的努力，然后当然有很多的这种争论，但是我想所说的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广泛的社群来讲，我这个流程呢如果我们真正把它变成一个多方利益主体的流程那也就更好，而不是只是一个这种咨询性的如果他在这个创建过程中我们就能够出现，然后当然我们的这个责任义务上就会增大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是坚持不懈的一贯继续下去。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政府的在这个政府管制方面他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多方利益主体就像这个 ICANN 一样好像是政府方面的这个角色有点受限，然后或者说在那个政府控制的这方面呢是有受限的。我想我们应该避免这一点。我想至关重要的就是如果有问题我们应该可以到 UN 那儿去，我们可以到 ITU， 然后我们可以参与进去，然后因为它有很多这种重要的这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方面的这种角度我们可以去参与，并且呢以及对于世界上各地的这个用户来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日常可能不去这么做，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 Carlos， 我们这个现在有一个听众他要问问题。对，那这个明年最不发明年的这个发生的事件呢，是非常巨大的。我会高兴，我知道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会多么高兴的能够见到我。这也就是我的生活，这很困难，因为所有的这个。关于这个互联网管制方面的所有这些提出的这个问题呢，那我想说呢，作为政府来讲，因为我代表法国政府，那就我的理解呢，我们的讨论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个意思也就是，其他的这个政府呢，他们也在评估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态势，就很难进入到这个主题里面。如 如果我们不去处理我们所遭遇的问题的话，我没有办法讲到这一层。我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这个 icon 它是控制什么数字啊代码呀、但是我想呢，我们应尽的努力就是应该能够识别那些问题呀，或者说是这个主题呀，就是要求我们能够有这种现代的这种管制。那这很难说，很难能够识别这些主题。因为我知道在不同的组织间他们有竞争，我知道这也是很公平的，我们应该去尊敬他。首先我不能，我认为我们不能说只是一个这个利益主体，我想这更这个精确的应该说是多方利益主体。在巴西也就有，然后以及在别的国家还有一些这种方法，不管怎么说也是非常困难能够识别，就好像完全是由政府来这个控制的，因为这也不正确。因为我看到很多在这个日内瓦经常碰面的那些公司的那些人，他们也是这个IT 的这个部分成员，那我们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向 ICANN 去反映，因为这个 ICANN 它就是一个多方利益主体，然后有一个这个利益主体。有的时候作为政府来讲，我们必须要评估我们所人我们听到什么呀，然后我们这个合作我们自己之间，以及跟这个 UA 他们进行合作。所以我认为这种争论呢，使得能够理解方面更困难。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冲突，或者说是这种假冲突在政府之间的他们这种模式，我这样讲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个法国的，我应该是一个专家了，但是呢我还是要说我并不是完全明白所有的一切。但是我的这个当局他们认为，我只是告知你们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进行下一步，或者找到解决办法，就是能识别我们遇到的问题，然后呢然后进行平衡。就是现在他们所管制的那些问题，平衡那些问题，并且找到解决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垃圾邮件。那你现在这个现在的那些法律，在互联网的方面的这个法律，它够不够管制？它够不够？那我们是不是用政府啊，以及那些赋税人啊，以及企业，还有利益主体？我们认为我们能不能从他们那得到正式的这个正式的这种解答呢？我讲的是垃圾邮件，这也是我们在迪拜讨论的核心问题。那我们作为政府，我们还面临了很多的其他问题，我们如何进行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呢？并且我们能够有效的跟这个网络的犯罪进行战斗呢？那这个竞争够不够？工作不工作？有没有效？是否需要更多的？我们如何来进行这方面的方法和那个去做呢？
所以我们在讨论到这些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的确在我们讨论中应该包括这些。所以我现在要建议的是，我们的确应该在这些问题上花出精力来。非常很快的，你们能不能回答？卡洛斯，你来回答吗？这是非常好的两点。那么首先呢，我要讲到的是，所有刚才讲的 Nigel 刚才给我们讲的各种这种可能，他们也就显示了这个多利益方相关方他的这个局限性，但是我们必须要这么去做。那么我们来怎么来看这个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 南半球这边他们的这个挑战是怎么样解决呢？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解决，就是富有成效的而且是有意义的解决这方面。因为是我觉得首先在这种这个多义利相关级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就便是我们的这个组织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我们和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相关的是非常紧密的，我们还现在是意识到这种多利益相关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参加这个 IGO 这个什么，这基本上是近乎不可能。人们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因为它有一个准备的过程，那么我们如果你现在这个你们能够参加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能不能参加本身这就是有是一个这个挑战了。所以根据这个在波西的那个会议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巴西总统在这个联合国会议之后呢，他在这个巴西做了一个这个电视或电台讲话，对于所有国家如果想不是是这个的就相关的这个相关多利益体呢，他的想法是说你这个牵扯的参与的人更多，而且呢有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样子的话这种关系才能够体现出来这个不同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且和在不同这个不光是不同国家甚至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参加所有的这些活动，尤其是在巴西开的那个会，我们到那边看能不能提供什么帮助。感谢 Carlos。我是 Maria Shivani。我呢，那么我现在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我现在是想我自己的想法呢。我的这个想法我一直在想，我因为我刚才想到我到这边来参加会的时候，我就在一直在想，就是我和这些人是不是在同样一个这个思考的这个一个层面上呢？因为我们如果两个人都在一个同样的平面上，那么就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的治理它是不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呢？那么在互联网治理论坛里面，我是不是等于一个政治职位了呢？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一直都是做的从自下而上的这种治理，而且呢，我现在过去六年之中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别人对我们的指责或别人对我们的担忧。那么这个大概呢，就是说当这个 ITU 过来的时候呢，这个变成了这个利益面的冲突。所以最近呢，这个目前我们这个已经进行漫长的过程，但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而且我们享受我们正在这些讲话，那么我们都想要听清对方的声音，我们都想要倾听我们自己。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给大家所有提出的问题是，那将来会不会有一个决定呢？而且是不是会有一个政策性的决定，是从自上而下的决定？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技术性的这个决议呢，它是不是只需要大家都在在技术上都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含义？有没有人希望还到麦克风来发言呢？我的名字 Desiree， 我有一个这个建议，或者我有一个说法。另外我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看上去刚才讲到的，就是关于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目前为止这个在政策制定方面，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并不是什么新观念，已经有这边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刚才讲在而且呢，我们你刚才各个讲话人也在讲过，就是说这种多利益相关体的情况，这种参与的过程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方面开始，就是从我的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就是从在各个所有的这个国际的政府组织之间，他们能不能都有效的 考虑到或者处理这些这个互联网上面出现的这些问题，而且他们这样的程序是不是有过程本身是不是有效的，这就是我的问题，像是给 David 讲的提的问题。那么最后我要问的问题呢，只是我想提到，就是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学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他当时在讨论的时候，他就的确给出了一个例子，就是在今天在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有效的把这个治理的这个措施和治理的这个程序提到我们正式的日程上来进行管理。尤其是在这个巴西，我们提到的就是有关的这个例子，就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是不光是在这个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和各个的这个相关方之间相互怎么样子工作。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这个例子，请和我们分享，谢谢。我现在要问的呢，就是问 Olga 和 Alice， 那他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谈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想听听他们怎么说。不光是在 ITU 上面，而且是整个下个明年起下一个这个的机会是什么？那么我就先来很快的回答一下你说的问题。我觉得呢，回答您的问题。就是简而言之呢，多利益相关方呢是这种的这个解决的办法，这种的处理办法，我觉得就是大家对这个的共识现在已经是共识是越来越扩大的，所以呢，你不光是在立法部门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制定法律进行解决，那么而且呢，把这个法律正确的实施，这些在所有的这个各国的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有所有的是相关方都应该把它牵扯完全参入进来，这是我的经验。那么这将来也一定会是如此，但是在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就是说在最终如果出现了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个政治上面的责任呢是在这个那些当选的执政党和执政领导人的肩上来做的。所以的这个问题是，那么今后12个月就是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来这个推广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情况呢？当然我们在这个上下应该可能会有很多的程序可以实施，那对我们来讲今后12个月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看一下对他们进行推广呢？请 Olga 你要来剪吗？好的，我们刚才讲到大家的发言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言，他们不希望想目前的，他们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目前的情况下呢，或者是就一般都是处于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情况下呢，我们如果在这个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要寻找一个新的办法来处理如何从公正和这个私人这个各个领域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这个合作，然后解决这样的棘手的问题。那么我一刊给你解决的很早的这个富有基础的这种问题呢，我就是要问，就是在去年的八月份在 Montevideo， 我们就是在那边开了一个准备会议，就是为这个世界互联网的这个治理方面。那么我们现在那个会议呢，最后就得出了一个大家有个共识，就是 ITU 应该把重点放在地方，尤其是在发展这方面。那么在有关这个问题的 ICT 上面，也就是在互联网上其中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在当时能够得到大家的共识呢，就是有这一个需要，就是要非常在整个全国地区全部都建立起来一个任何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插入的这样一个程序。那么我们在谈到这一步之后，我们就想，那我们怎么样实施呢？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外联，那么我们必须这个外联工作必须要进行，那么不光是在政府部门，那么这个政府部门他们如果愿意牵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以前没有进入，比方说 GAC 或者 IGF 这些部门，他们也就是尤其是在这个 技术上面的参加的这些专家，他们已经参加了。那么现在有些的问题在他们的参与之下已经开始得到解决。那么我现在呢，就把世界分成两个阵营，一方面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一方面是把所有的专家集中在一起，来看看能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下面是 Alice， 她说刚才的问题是有一些在这个 ITU 方面的一个提个问题，我刚才提到的是，就是刚才他们有人在不断的重复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是我政府的雇员呢，在过去几年我一直是在这边政府做事，所以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治理，一定要在从各国政府之上，结合各国政府，由他们那边提出他们所的应该做的贡献。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尤其是在肯尼亚呢，我们有在那个。我们的这个政府机构呢，它是制定了一个机构代表我们的政府来代表政府来治理这方面的互联网，另外代表政府在国际的互联网的基础上表明我们的立场。那么这其他的一些政府，其他的一些机构呢，就其他国家呢，我觉得也应该就是。我们有没有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和互联网相关的这些活动，以及是和政府相关的活动，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机构上面，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呢，是要把这个问题呢，能不能够和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的问题能够结合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边的小组出来讨论的呢，不光是这个 ICANN， 如果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形式，而不是说反过来由 ICANN 去给他们命令这样子的形式。所以我们现在看上去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些不同的组织怎么能够把它联系起来，而且能够把它提高到国际这一级的这个组织。那么就是在这个如果是在治理的因特网的上面呢，它不光是一个治理问题，还有一个就谁来治理和在中间怎么样指导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来考虑到这个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话呢，我是非常同意在这个实际上这种模式只有一种。因为我们现在看见是在我们一开始在这个东非那边想做这个电缆的做的这一方面因特网的时候，对这个互联网的时候，那边我们是什么样开始做的？我们是去和当地这个政府的联合起来，让他们做怎么能够把这种情况是多相关利益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是最有成效、最低成本的把这个电缆铺到那边去？那么。这个不是一个机构就可以做到的，而是多个机构要参与的。感谢。下面 Baron 你来讲吧。那么刚才讲，因为我们这边听的，因为我这边看不到，所以讲起来和听起来都很困难。所以当然我们已经各家提出了很少的各个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现在呢，我来重新讲一下呢，就是这个多利益相关方不是这个不是宗教，也不是说只有两个阵营，不一贯是这个是南北各这个相差很远的两极，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们现在这种形式是非常容易的得到实施的，而且和可以这个转变进来非常容易的转变的，尤其是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现在一般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很自然的就还看到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做好，或者是不工作，或者不能用。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些正面的东西。我们看到如果你要这种多利益共同相关体的话，对于各国政府来讲，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
程序的处理的办法，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各个国家他们之间能够相互这个，因为我各个国家之间他们政府首先有相关，那么在这方面先走在政府之间有到一个共识，然后在这个时候使用不同的这种啊论坛，在他们过去在今后一段时间呢，那么也就是说过去今后的几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开会的会议之中都可以递上，然后呢再从那个会议上去把那个跟着我们讲，就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把20亿的人都能够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互联网治理好的话，而且不光是我们的人员而的交流，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促进，那么从这里不光是就是这种多利益相关方式，只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好处，而且是你可以看到就各个相关的多种的国际不同的组织和国际化的情况之下，它有我们有了各取得了各种不同的成就，有这样子的里程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国内来讲，我们到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去，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国家政府提醒我们的国家知道这种多利益相关方式有怎么样对他们带成了什么样的益处，而且呢目前为止也就是它造成了这个因特网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啊，非常感谢。那你说你想要到麦克风来很快的过来。我就是我刚才刚刚从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看到了一个，他说有一个新的这个组织刚刚组织起来，这个ICAN 没有讲到，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利益方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呢他们会要在12月要在伦敦开会，要讨论到有关的政策的构建，就是关于这个互联网的治理。那么是这第五个这个政策小组，这是在 Fardy 已经宣布的还要做的，这不是一个新，不是一个什么神奇的新的小组，它只不过是以前建立起里面的第五个小组以后，这五个小组。那么这个我们这次会这个会开完之后，下午3:30的时候，姚官讲到这个治理策略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听留在这边听的话，你就可以听到他们怎样的讲到的这些有关的这个策略。而且呢在那个小组会上呢，这五个小组里面的四个主席都会在这边给大家介绍，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这次会议已经到了时间了，所以请大家再次对这个小组会的参与人员表示感谢，谢谢。